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海漫游。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国际华人水彩画大展。这场画展的主办单位是中华亚太水彩协会，展览由洪东彪、杨恩生、谢明昌等三位水彩画家担任主要策展人。也因为主办者本身就是行家，所以展出的作品在品质与数量方面都有特殊之处，是一场历年少见的盛大的展览。节目一开始，我们邀请杨恩生老师为大家介绍摆在入口处的前辈画家的作品。虽然这些艺术家们已经不在人世，但是他们都为水彩艺术留下了不可抹灭的贡献，也同时培育了许多美术人才，成为奠定台湾美术基石的大师。
2006年6月，一场盛大的水彩画大展在台北历史博物馆隆重举行。这场展览以单一媒材水彩为主题，邀请来自全球四大洲的60几位杰出华人艺术家共同参与，堪称历年来全球首见，一场内容极为丰富精彩的展览。
那我们开始的协会现在叫做中华亚太水彩协会，所以我们第一档的活动就是办华人水彩经典大展，所以这里面大概有6个国家，基本上是台湾和大陆2个区块为主，所以大陆有88张画，有10位画家亲自到台湾来。我们这次展览出现以后呢，大家都认为是空前成功的一个展览。我讲空前是，不是讲这是第几次的展览，是展览的内容、展览的规划和水准是最成功的一次。
因为这次展览其实事实上我们在筹办的过程里面，因为设定最主要是两岸的画家嘛，那整个展场来讲，我们这次展出是188件作品，那我们是决定说把两岸的水彩在最近这段时期的表现做一个对照。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我们觉得他的实力真的很好，在表现的内容、作品的水准上面都觉得可以代表台湾这个水彩画的一种面貌，我们也都邀请了，我们都邀请了，所以基本上大概各界都蛮肯定的。那当然会有遗珠之憾，那不过我可以肯定的就是说，整个作品的参展的画家对这次的展出都非常的尊重，非常的有参与感，然后觉得参加这个展览是很有荣誉感的。
这个整个动线是从年纪最大的，然后一直到绕过去到出口，就是年纪最小的。
画展主要筹办人洪东彪和杨恩生本身也是水彩画的知名画家，正因如此，这次展览不只展出精美画作，同时还在画展中把台湾水彩画的历史做了详尽的说明。这次画展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画展中的画作是按年龄大小陈列的，从90几岁到20几岁的都有。
希望这一次来看的人能够注意到，我们是一个学术性的展览。好，那所以我们特别从石川谦一郎到台湾以后，他第一代的学生影响到几个学生，我们尽可能从馆藏借出来。所以今天里面有一位是受到石川直接影响的李泽藩先生。从石川到台湾的时候，他的第一批学生包括了李泽藩，是比较有一点个人特色，不透明，所以跟传统石川所教的英国水彩透明的有一点距离。
既然要说到台湾水彩画的历史，那就要话说从头了。时间推到1907年，石川谦一郎到台湾来教书，从此开启了台湾水彩画清新的一页。他的第一批弟子包括蓝印鼎、李泽藩等早已作古的知名画家。
好，那然后另外有4位了，是跟这个石川没有关系的，他们是从大陆移民到台湾，所以像这个马白水先生是最早的，他是民国37年就到台湾，然后就没有回大陆了，他就被黄君璧主任，就是师大第一代 的主任就留下来教书，所以这个是有一个传承的。但是到了民国37年，马白水先生到台湾以后，他在师大教，所以他是强调透明的水彩啊。当然他晚年又带有一点野兽主义的色彩，再加上中国水墨的趣味啊，简化了。所以如果以教学来讲，我觉得最成功的还是马白水先生，因为他是科班出身，然后从师大，所以我的老师就是他的嫡系学生李坤培，所以我们是这样一脉相承过来的。
马白水1908年生于辽宁省，2001年去世，一生担任教职工作，对台湾水彩画的教学研究和推广贡献良多，含有浓厚水墨味道的淡雅画风令人印象深刻。
另外一位特殊的是刘奇伟，刘奇伟其实是很震惊大陆的画家的，因为他不是美术科班出身的，他是学理工的，然后又做业余的人类学的研究，所以大陆对他一直是非常有兴趣，何况现在大陆人都买得到他的传记，就以大陆的教育制度不可能教育出这样的人的，所以这应该是说我们的台湾的国宝。刘奇伟先生他在大学美术系他教过短期的水彩，但是他的学生不太能够直接就学会他的风格，因为刘奇伟他的养成教育里面，我们说教养啊，那他有很多的理工的基础，英文、外文、日文都很好啊，然后人类学的基础啊，所以他画画有他的自己的内在发出出来。
享年90多岁的刘奇伟，因为研究人类学，足迹深入人烟罕至的非洲等地带。一生常保旺盛的创造力，被朋友戏称为老顽童。刘奇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故事。
徐德进也是一个特殊的，他也是跨两岸，因为他早期是在大陆是中国美院啊，杭州艺专，那然后是林风眠的学生，他的画是永远都有中国的色彩，那这张是早期的啊，他晚期全部是大渲染。那早期这些作风除了中国的墨线以外，它其实是受到这个法国的毕飞的影响，这毕飞也是大家知道它有很多的东方式线条。
习德进师承林风眠，他后期的画作以油画及水彩创作居多，在他的西洋画中散发着浓浓的中国风，非常独树一帜。随着杨恩生老师的脚步，我们回味了前辈画家们努力经营所挥洒出来的璀璨天空。
主办单位邀请了10位中国大陆的画家来到台湾，除了同好之间的讨论座谈会之外，也安排这些画家到一些美术系的院校演讲，进行学术以及艺术上的交流。而当谈到对于几天的台湾之行有什么感想时，大陆画家们说，最让他们打开眼界的就是台湾的新闻自由。接下来我们请杨恩生老师为我们介绍中国大陆大师级的两位画家黄铁山以及关维新。
无论是绘画的基本功或者是在技法上，大陆画家利落老练的画风让杨恩生十分激赏。中华亚太水彩协会的主席洪东彪说，两岸的画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人生的历练，历经九死一生所锤炼出来的大陆画家们，画作中必有其深邃的地方。
其实这一次他们大陆来的10个画家，我们跟他们交往过，他们都被下放，都被劳改过，也有部分都被斗争过的，所以他们那个人生的起伏转折非常的大，他们感触特别多，所以他们画起画来那种画的内容都非常有深度。他们非常强调，比如说风景要讲意境， 哦，这一次我跟他们交流，尤其是他们的国家艺委会的主委叫黄铁山黄老师，他们特别提到，就是说你画为什么要画风景？画风景就是要有意境，你才能够画那个风景。如果没有意境，画风景是没有意义的。好，那是为什么要画静物？静物一定要有它的奇特性，要不然你几个苹果摆在那边，你画什么？画人物要有感情，画人体要有韵律。我觉得他们就很简单的四句话就把所有的你要注意到的东西又带到了。
他的画，因为他是油画家出身，所以他的画非常的厚实，非常的厚重，而且油画家大部分都是用扁笔短笔处来画画，那水彩是比较长的笔，所以长的笔你不可能有这种摩擦的，就是下笔画了一公分就停住，他要蘸颜料再画下一笔。那水彩你是可以拖比较长的面积，所以往往这个笔触的趣味水彩笔比较多，但是水彩笔的缺点是你很难表现出油画笔的厚实，它全部是短笔触交替的笔触，所以这是它的特色。但是你不要以为油画家画水彩一定是这样画，你跳两个房间去看陶四虎，他的画完全没有笔触，所以是同样的主题同样的材料，但是个性不同会画出不同的作风。油画家画一定会把这个明暗调子从白到暗色拉得非常的大，那这是水彩的致命伤，所以油画家可以把它克服。
杨恩生老师首先介绍出生于湖南的大陆画家，生于1939年的黄铁山，毕业于湖北艺术学院，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水彩画艺委会主任，还有多幅作品获得中国美术馆收藏。
大陆这一次来的画家有6个是本来画油画的，他们放弃油画，他们认为油画没有挑战性，所以他们挑战水彩，因为他们觉得水彩的到了一个阶段以后，它的挑战性是比油画高，所以他们就很多人就跳进来画水彩，然后他们就是要突破大家认定说水彩不好画的那个迷思，那他们也做到了。
你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画是湿淋淋的，水汪汪的，然后呢，人物它可以画出人的皮肤的年龄，小孩子就是小孩子的年龄，老人家就是老人家的年龄，所以这是在水彩画人物画最困难的，比油画还要困难。水彩是所有材料公认表达难度最难的，因为下笔就不能改，它是水溶性的，等于你是拿冰淇淋在画画。
它可以把人头画到站在画面的1/3，也就是说它的构图几乎简化到只有一张脸。那这种题材我们是不会画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人物画要这样画。可是他在刻画人物的比较纤细的部分，包括他眼睛眉毛之间、眼睛里面所能够展现出来那种情感的部分，那是非常丰富的。题材很简单，但是那个部分是很好，对，包括那个表情，包括那个岁月风霜等等，他都展现得非常好。
学生在问我说，问关维新先生说，形式跟神似比例是多少？因为关先生讲到，你先要把外形、把色彩、肌肉都画得很准确，然后呢，以后就要走这个神似，要画神态，内在的东西。结果我替他答复就是，我说诸位有多少人能够把形画好？如果你形都画不好，跟这些大师谈神似做什么？其实我就体会到台湾的学生就希望说，我可不可以不要练基本功，我就一步就跳到大师，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所以第一步就是我们讲的基本功，你能不能够画一个3岁的娃娃画出来皮肤就是3岁，然后你画一个30岁的人就是30岁。简单的讲，我自己我到现在还做不到。那你做不到这个基本功形式，那你怎么谈神似？
这个就是他厉害的地方，也就是他成功的地方。今天他可以在华人世界享有那样那么高的地位，其实他的人物画已经不是属于华人世界的顶尖了，他已经可以称之为在水彩领域里面他是一个世界级的大师。
关维新1940年出生在吉林，他 以生动细腻、充满表情的人物画享誉中外，曾获得美国水彩展金奖。他还曾经帮台湾著名作家林海音所写的《城南旧事》小说画了80几幅水彩插画，同时在1992年到1994年连续3年荣获国际插图大奖。
感触就是每天晚上很喜欢看电视看新闻，大陆没有新闻自由，最大的感触就是去看电视，然后觉得第二天就问我们，你到底觉得怎么样，你到底觉得怎么样，我听到的是不是真的。那我们告诉他，你听到的基本上都是真的，只是不同的电视台蓝绿这个有不同的意见，那你要学着去判断。对，那我们说应该都是真的，只是这个播报员或者某一个台的立场不同嘛。那他们会觉得大陆什么都不真，他们都不信任，所以这次来我觉得是让他更资本主义化嘛，而不是跟他去呛声。那你如果常常有机会让这些学术上或者科学上或者政治上的一些人物能够来交流，他受刺激最大的就是台湾嘛。所以上海有钱没有错，但是没有新闻自由啊，那他们来这里觉得新闻自由是很好的，所以他们最印象最深就是新闻自由啊，有这么多报纸那么厚，然后什么事都可以骂，怎么可能去骂不可以骂的人呢？太子党也可以骂，什么都可以骂，但他们认为是你只要一播报就新闻就钳制住你就会被关门啊，你就会炒鱿鱼啊，就抓起来，这对这是一定的啦，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接受主办单位的邀请前来台湾做学术交流的10个大陆画家，最让他们震撼的竟然是台湾的新闻自由。已经离台的画家们可能最希望带回去的是台湾的新鲜空气。
成长背景与环境的关系，中国大陆画家都有很丰富的人生经历。洪东彪老师说，这次来的10位画家都经过了很多磨难，曾经被下放、被劳改、被斗争，他们的人生历经许多转折，有时身在高峰，有时又被推落谷底，并由此造就了这些画家们独一无二的个人特质。紧接着，杨恩生老师为我们介绍陶世湖以及叶宪明两位画家，一起来观摩他们令人叹为观止的绘画基本功。
有人说，水彩画的创作易学难成，易画难精。在台湾，从国民小学的美术课开始，几乎都有水彩画的教学。水彩笔人人会拿，但要画得好，画得让人看了眼睛为之一亮，那就要行家才做得到。
我们这个协会的成立哈，就其实也在推动的，就是说，让艺术成为全民运动。这个是我们当时在这个会开幕式的时候，我提出了一句口号，就是让艺术成为全民运动，让水彩成为国民美术。我们对这次展览给邀请的画家的面貌是非常多元的，所以。就对有参与水彩创作兴趣的，不管是学生也好，或者是创作者也好，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学习的机会。因为不管是材料的使用啊，画面的表现、取材的内容、表现的内涵等等，都可以从很多很多元的那种呈现的面貌里面去寻找到一些自己可以借助的养分。
刚好这几幅都是雪景啊，他是在48岁。之前都是画油画，他是得过中国大陆的全国美展油画金奖，就金牌奖。因为他连续的油画得金奖、水彩得金奖，然后就被拔擢成这个中国 水彩艺委会的副主席，而且是第一副主席。那很多人看不懂，说他画的跟照片一样啊，那他跟照片大大不一样。我们这些会员里面有很多是摄影师，那你能够拍出一张照片有这么美吗？取景你可以找得到，但是任何一个摄影底片也好或者数位也好，你不可能把这个暗调子的层次拍得这么仔细有内容，然后亮调子也有层次。摄影的高反差是所有的摄影都存在的。
用一样的水，用一样的颜料，用一样的纸张，可是每一个人对艺术的解释可能不一样，对艺术的诠释不一样，然后表现出自己的个性跟取材的风格等等，那种面貌的多元性其实是相当可以让大家都能够慢慢去体会。那也许有的画家会认为说，哎，这个画家的风格取材跟我很接近，蛮契合的啊，也许他也可以借助这样的一个观察跟别人的作品里面去反映，找到自己的追寻的目标或理想，互相去激荡，我觉得这机会是很难得的啦。
杨恩生说，陶世虎是个典型的完美主义者，常常一幅画画了好几个月，到最后觉得不满意就把它撕掉了。附近的人去捡他的画，然后把它剪裁成明信片大小，就算那么小小一张都很美。
所以它每一平方寸里面的细节，如果你仔细看，说这里面可能有千百片树叶，它不是画的，它用一个字叫做做，我做出来。所以它的灵感是来自于比较深层的对自然的观察。大陆和台湾没有一个画家用这种方式画画，因为我们没有他的三种性格，上海人的性格加上后天在内蒙古被下放，然后又在山东人的环境里面成长，功成名就，所以三种特殊的环境造就成他。
画展中那些来自中国大陆的画家们，每一位都是学院派出身的，而在台湾，只要喜欢画，画得好，不管是不是学艺术的，人人都可以成为画家。这两岸之间截然不同的对比，也让大陆画家们觉得相当的不可思议。
他是广州画院的副院长，他是个油画家出身，然后善于画群像，所以他的笔触都是油画的笔触，就跟刚刚黄铁山一样，短短的很有力啊，不像水彩的笔触。但是他们从油画直接转过来，他并没有用油画的不透明来画水彩，他是转换成透明，然后只是把油画的这个他的下笔的习惯转过来而已。所以这会让水彩画家心服口服。但是你看到这样的画，你不能拒绝他，因为他实在很美啊，它的明暗调子，它色彩用的很少。你看它这个亮面，它用透明的，但是暗调子它穿插，啊，全部是油画的短笔触，暗调子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啊，那这个甚至就是一个剪影，啊，很单纯的，暗调子里面的空气，你看它没有边界线，常常就是很柔和的，啊，模仿人的视觉，基本上只有它脱离了照片或者摄影的这个前置。
叶宪民1958年出生于广州，作品曾经获得全中国水彩粉画展金奖。相对于大陆近20年来水彩画突飞猛进的蓬勃发展，台湾的水彩画则沉寂了许多。主办单位辛苦地筹划了这一场既有内容又有深度的精彩画展，希望借此带动台湾的水彩画风潮。
中华亚太水彩协会期望能够带动水彩画的风潮，再现台湾水彩画的黄金年代。未来他们希望能够办理更多的活动，实现让艺术成为全民运动，让水彩成为国民美术的最高理想。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往后我们也将继续为您介绍国际华人水彩画大展，也欢迎您再度收看。艺海漫游，我们下次再见。